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英游戏系列的第三篇，标题是高英语为何赚不到钱。本篇导语：高英行业有着灾难性的亏损率。正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造成了高英的失败吗？第一节，正常思维是不幸的一个高一专业组织者邀请我去做演讲。这个专会在伦敦举行，我被告知我可以谈论任何我想谈论的话题。我决定做一个关于教育行业灾难性亏损率的演讲。我的论点是，如果 90% 的差价各一账户都亏损，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您的问题。我觉得当我讲每个开 CFD 账户的人全是有正常思维方式的人时，我是在做一个隔离的假设。正常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一定有一些内在的问题，导致他们的交易如此失败。第二节，交易应该比以往更容易赚到钱。我自己提到，与两年前相比，今天的买卖价差很小。因此，对交易员来说，赚钱应该比以往更容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仍然在为交易赚钱而挣扎。我这本书的主要前提是弄清这个难题的真相。我所采取的方法是围绕以下四个展开的：一、交易从未如此简单。IT 基础设施对交易员来说是极好的。二、地产从未如此之低。三、利润率从未如此之高。四、工具从未如此容易获得。五、经济上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他们的客户做了这么多事。六、估值从未如此之高，则意味着存在波动。重申一说，我假设开交易账户的人是正常、适应性良好的人，这不是一种轻视或胡说，他们完全有能力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我的问题和回答是，正常行为是什么样子的？我在交易时是否才能避免成为正常人？如果我们假设 80% 至 90% 的交易员是正常人，我想避免像他们那样行事。第三节，你正常吗？我的论点虽然具有挑衅性，但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你是否像别人那样思考，像别人那样对待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像其他人一样思考，那么你就会得到了跟别人一样的交易结果，这很奇怪吗？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正常行为。正常的行为是在一个用户之间的交易群规中尽早获一个新的优势。我从读拾荒者的扑克牌那一刻起就知道我想成为一名交易员，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培训，了解一个好的交易员是自我表演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总是告诉我，好的交易员要低买高卖。但是每次我低价买入时，它总会越来越低。所以这算什么几年？然而，这就是我们才开始时听从的几年。这就是基准。如果这就是基准，那么只有 90% 的人在亏损也算是一个奇迹。应该是100%才对，因为低买高卖肯定是毁灭的秘诀。人们会参加周末课程，希望能获到秘诀。人们会研究并学习使用蜡烛头分析、随机指标、相对强弱指数、RSI、MACD 和移动平均线等工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全是正常的行为，皆已知。第四节，离神经其实错误一对最初的学习缺席结束，即使是技术分析的神经也不能对一个人的道路起到督导作用。技术分析的神经是由罗伯特·爱德华兹和约翰·穆杰传呼的。该书名为《股票趋势技术分析》，是1948年首次印刷以来，已售出数百万册。然而，大多数读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罗伯特·爱德华兹和约翰·穆杰并不是技术分析的真正创造者。 相反，真正的创造者是一位先为人类的技术分析家理查德·苏伯克。作为一名出色的市场技术员，苏伯克几乎编撰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关于技术分析的所有知识，其中包括索恩斯、道的导致理论等开创性工作。在1930年至1937年期间，苏伯克为年少的华尔街交易员和投资者教授了几门课程。不幸的是，他在1938年去世，当时他还不到40岁。在他去世前不久，苏伯克将他课程的有影本交接了他的姐夫鲁伯特·爱德华兹，后者在他的个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工程师约翰·穆杰的帮助下，重新编写了苏伯克的课程。因此，不是苏伯克获得了技术分析的功劳，而是鲁伯特·爱德华兹和他的团队。我还要明确的是，阅读股票技术分析这样的书是必须的，但请不要认为它能使你成为一个能赚钱的交易员，就像以为读一本关于网球的书就能让你打败纳达尔一样。我看到新人在阅读技术分析书籍后会犯经典的错误，他们为研究之路而撒入随机指标，他们为兴奋地宣布市场是错码和错码。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错码是对常规的心理概念的一种情绪化表达。阅读随机达标的人被引导相信，通过对数据的所有操作，市场现在是常规的，应该做空。同样也可以讲是错码。这是头脑告诉你市场很便利的另一种方式，并且有与之相关的价值。我今年举个例子。昨天是看得到琼斯指数和德国 DAX 40指数的一个特别设置。我整天都在做空，那是2019年10月1号。在一天结束的辰光，道琼斯指数的得跟底，我的一个学生与我联系，问了我一个令我震惊的问题。但我是用丹麦语进行的，我翻译过来了。汤姆，你看到随机指标了吗？他正深深处于错码区域。你认为在收盘前买入是个好主意吗？我回答讲，我是空头，也许你应该问别人。他继续表示，他对我做空感到非常震惊。稍后他又讲，他已经在25,590点买入了道琼斯指数。当然，有买家就有买家。然而，我不相信在收盘前10分钟买入道琼斯指数是个好主意。这一天他已经获得了400点。这让我想起了我两年前的思考：如果我在投资便宜的一天买入，那仅仅是为了规避空头头寸。今日我不会再这样想，我太重视我的睡眠了，我不能带着头寸过夜。我对他讲，你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寻找一个空头的时刻。你希望通过现在成为买方达到什么目的？你是否认为因为他已经获得了400点，很便宜，而需在收盘前可能会看到有人买着这些便宜的股票？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那是在我还没有盈利的辰光。道琼斯指数在收盘时没有反弹，我相信我的学生肯定没有损失很多。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钱包，而是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他是来帮助你以正确的方式思考，以正确的方式看待市场。80%-90%的失败交易员往往会在思维方式上出错。第五节，规避交易学校。如果交易是一所学校，它将被规避。如果90%的学生考试不及格，任何学校都无法运作。我们其实相当正常的人，我们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如果每个从事交易的人全是正常人，我假设他们是，意味着他们是运作良好、聪明、体贴、勤奋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行业有90%的失败率呢？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通常情况下，当人们努力工作时，他们会成功，或者他们会看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交易似乎不是这样的。其他行业没有90%的失败率。 如果你去看牙医，而你鼻骨子有 90% 的机会他无法修复你的牙齿，你就会马上离开。然而这些就是私人高医生面临的激烈，但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作为高医院，我们倾向于参与一个永无止境可预测的循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高医良好，我们很高兴。如果我们亏了钱，我们就会加强执行，积累更多经验。我们有时赚钱，有时亏钱，听起来很熟悉吧？这种循环的可悲之处在于，每个人在高一中都有好的时机，每个人都有赚钱的时机，每个人都有时机的时刻。我相信你也有。那么发生了什么？99%的人物质为无亏损。他们在亏钱时，他们的情绪会导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情绪是由反应驱动的。假设你听到一个有趣的笑话，你会笑出声来。这就是一种情绪。当你下次再听到这个笑话时，你就不会再笑了。你的头脑已经习惯了这个笑话。当你爱上一个帅哥或美女时，你会体验到强烈的情感。当你看到那个人时，你只想表达你的对他或伊的爱，凝视他们的眼睛。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激情会逐渐平淡。你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但激情的感觉不像一开始那么明显。你已经习惯了对方。一个自由的单人登山者，在没有绳索的情况下攀岩。如果他们失去着地力，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他们通过多年的累积来适应自己的思维，因此他们能保持镇静。精英士兵第一次处于战斗状态时会十分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头次战斗情况是模拟的。前几天，通过使用重复呼吸意识和习惯，他就不会再害怕。你在技术分析上每花一个小时，就必须留出至少25%的时间进行我所讲的内部分析。你需要知道你的弱点和优势是什么。如果你不花时间努力改善情绪，你将自我变得更好。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会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而进行这种程度的反省。高一赛季是你的目标。99%的人都会失败，因为他们认为分析和策略是高于心理的关键。而你可以百分百确定，策略和分析不是采取高于理论的关键。第六节课分析了4300万笔高于有一样研究非常有趣，是一个叫大卫·鲁德里格斯的分析师做的。鲁德里格斯在一个主要哪位经济上工作。他试图找出为什么其客户在高一货币时有如此高的失败率。大约25000人每天通过该经纪商经营外汇交易。鲁德里格斯调查了成功员内执行的所有交易。交易的数量确实很惊人。这2.5万人执行了近4300万笔交易。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创造了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和极其有趣的样本空间来进行调查。具体来说，鲁德里格斯和他的同事研究了行李交易的数量。我现在想让你们想一想，有多少交易行李，有多少亏损了。你可以表示为占4300万笔交易的%。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想决策的答案有任何影响，我可以告诉你。大部分的交易是以欧元、美元、英镑、瑞士和石油执行的。然而，绝大多数交易是以欧元和美元执行的，其中的价差非常小。不幸的是，这似乎对结果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该经纪商客户的所有交易中有60%以净利告终，也就是10次交易中有6次以上是净利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命中率。高一语还是过有60%的命中率，就应该能够从高一中赛季。当然， 这些横到程度上取决于他行的辰光有多少时，死的辰光有多少时。行的辰光行多少，死的辰光死多少。这就是两位红旗人的问题所在。在命中率方面，他们非常成功。随后当你看一下他们平均每笔交易赚了多少钱，以及他们平均每笔交易亏了多少钱时，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重大问题。当他们获胜时，他们赚了大约43点。当他们亏损时，他们损失了约78点。在一个系统中，你在亏损交易中的损失比你在盈利交易中的盈利要多，这没有什么不对。亏损的交易比盈利的交易更多，这样的系统没有错。随后这确实需要你有足够高的命中率，以便吸收交易亏损。我有一个同事，是一名来自南非的专业交易员，他在一家对冲基金进行交易。他的命中率约为 95%。我在本书后面会详细介绍他的故事，但让我在他的对冲基金的背景下解释一下命中率。当他的对冲基金在交易中亏损时，他们会损失一倍；当他们盈利时，他们的盈利高达200倍。按理讲，我的朋友虽然没有令人信服的命中率，但也有巨大的利润，至少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交易行业中有多少糟糕的经验。你会经常听到交易员谈论风险回报率，这本身没什么，除非交易员从市面上理解这个比例，并在熟笔交易的基础上应用它。当我在Telegram直播群中喊出交易时，我总是会宣布止损，始终如此。随后我经常被问到我心中是否有目标，我的回答往往有点讽刺，没有，我的水晶球拿去维修了。或者如果我特别暴躁和疲惫，我会很不客气地讲，对不起朋友，但我看起来像是个市民了吗？是的，我知道，这不是很有礼貌。我很抱歉。当我第450次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我忽视了理解，我不在交易中设定目标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与风险和回报有很多关系。第七节，风险与回报，我个人认为整个风险与回报的概念有很多的缺陷，但由于我是唯一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我接受我可能是错的。不过请听我讲完，我到底怎样知道我的回报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即使我假装知道，比如说通过使用测量的移动计算或斐波那契衍生时，我也很了解自己，知道我将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哪个收获。当回报达到我的目标时，我不会规避交易，因为这是我的理念。如果我在目标处规避交易，我会踢自己，随后他走得更远。我宁愿放弃一些未平仓利润，也不愿错过更多巨赚利润。现在我可能无中生有，大惊小怪，但目标不适合我。我想看看市场会接我什么。我准备接受这可能意味着我将放弃我的一些未平仓利润。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在道琼斯指数中盈利了100点，随后清零。在画这篇文章的前一周，当然全是有记录的，我有一次盈利，但清零了。一些不太快乐的交易员在我的实时交易这里质问我为什么我没有获利。这很难解释，但这都与等同有关。与拿着我的100点却看到市场走势对我更有利相比，门别100点的盈利给我带来的痛苦要少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理念，我有时能够取得400至500点的收益，就像我今天做的那样。非此即彼。我认为你不可能两全其美。第八节，接受谁能采访几年前，在接受谁能采访时，我被问及获胜交易员的特征。在这次非常特例的采访中，我强调了我认为获胜交易员和失败交易员的几点区别。 这是基于我在经济交易大厅观测零售交易与数百万笔交易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以下是我确定的主要区别：一、四大今朝低点当市场有走低的趋势时，无论是盘中还是在较长的时间框架内，散户交易员似乎有一种倾向，即四大进到移动的低点。这是否是出于对廉价购买的渴望，还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无效的工具，我根本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种特征对任何人的交易账户都有巨大的损害。心理的交易员似乎更相信流行趋势。这种态度的调整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确实使心理的交易员和失败的交易员区别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的交易员会重复他对主流趋势的不信任，并会采取反对立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情感的角度出发，他们似乎在一个便宜的市场买入或对一个昂贵的市场买空。这是情感上的满足，就像在当地超市以半折的价格购买卫生纸，但金融市场不是超市。没有便宜，也没有贵。有的只是现金价格。然而，心理的交易员不会对便宜或昂贵的想法产生感情上的依赖。他专注于此时此刻，有此时此刻，时常正处于趋势之中。他相信这一趋势，并能不对感情色彩地加入这一趋势，内心不会有不适感。而四大今朝焦点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市场呈上升趋势时，交易员往往希望进到一个买空的地方。尽管必须讲，人们通常更善于跳上已经上涨的市场，也不是在已经大幅下跌的市场中跳上空头。如果市场已经大幅走高，特别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散户往往希望抬回上涨的价格，也就是讲，他们希望建立空头头寸。同样，这可能是对便宜和昂贵扭曲看法的结果。散户认为每一次针对趋势的小规模逆转就是新趋势的开始。我曾坐在交易大厅里，经历了金融市场最黑暗的日子。例如2008年9月10号，雷曼兄弟被宣布破产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4.5%。 在整个交易日中，有两次试图反弹，但都失败了。很多客户试图买入当天的低点，但道琼斯指数越走越低，真是悲惨。那天每当五分钟台上出现一根绿色蜡烛，我们就看到买单流入我们交易大厅的仓位显示器。如果客户们都被低点临近的概念所迷惑，他们必须成为买入者。那一天低点并没有出现，第二天也没有。这是交易员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认为每一次逆转就是新趋势的开始。在下跌的市场中，试图抓住低点的损失的财富比所有转账加起来还要多。好吧，这次断言未经证实，只是为了强调，但请不要试图抓住低点。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新人可能还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不管他们是否盈利，都认为成功的交易跟达标有关。这种信念对他们的其实一种损害，因为从来没有人花时间告诉他们不是这样。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想过要告诉他们，更没有人知道要告诉他们。实际上，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达标上是一种错误的策略。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探讨。交易游戏第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达标专家并不等同于交易专家。指标在某些辰光是有效的，但有没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指标。交易游戏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